今天我们就是共同来参习啊这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阿弥陀在因地中所发的大愿，这个弥陀是赞的阿弥陀大愿王，是一切佛没有一个不是大愿的，没有大愿怎么能谈是佛呢？但是唯独弥陀称为大愿之王啊，所以可见啊这个殊胜。那么上一次已经说到了，这个阿弥陀在因地的时候叫法藏比丘，他已经蒙佛的加倍看了21亿五的佛土，也就是无量佛土的种种的情况，而用5劫的时间思维总结来成就自己的大愿。那么经过5劫的时间，这个工作圆满了，所以到佛前来宣说他的愿，现在就是这个内容。那么在我们来谈他的这个本愿之前，先要做一个自我审判。我们引了一个日本大德的话用他的话来表示我们的赞叹。那么这个大誓愿是妙德难思啊，所以《真解》这部书里头他是这么提的，他说48愿功德成就，一切功德都成就啊，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他说不顾这愿不圆满不成佛呀，他已经成佛了，功德已经成就了。这个功德归到哪里呢？归到一个正觉，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这个正字我们要很重视现在我对八正道，所以从正知开始到正果，所以一些邪的东西那就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说有许多邪作不正啊，所以这个邪正之分呢在无分别之中，这个还是突击必须要分别啊。那么这个是，所以归了一个正觉，正觉是什么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这个真解他这个话很好，所以净土宗称为一圣愿海六字同音，这个法门归纳起来就是这个。他一个一圣的愿海，愿一切众生皆以最殊的方式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一圣的愿海啊。那具体大家修持的方法，就依靠这六个字的名字啊。所以这个48愿就是归到正觉，正觉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六个字啊。这个就叫做誓愿本圣海。这个誓愿它本来的功德之海，也叫做悲愿一圣。一圣者没有其他的圣，没有声闻缘觉菩萨都是成佛的，因为众生本来成佛，何必那么委屈呢？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呢？这个就是弥陀的功德，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个功德不可思议？由于誓愿不可思议，他又引了真解，又引了另一部书的36句赞叹的话这个底下就包括了，就是他所引证行卷的文了。净白身 很恭敬的白事告白，甚是深情，就是希望请求大家一切啊都注意听他的所他所来宣把个告白的来宣布的。告白谁呢？愿一切往生人等啊。告诉这一切人告诉什么呢？说是洪氏一圣海，是一个大圣大悲的一圣之海，洪生志愿的海。这个海是成就了无碍，无有障碍，没有什么能阻止的，没有边际的。到了什么地方不是了啊，没有这回事，这叫无碍无边，是最圣深妙不可思议智德，最殊胜的最深妙的是不可思议的智德，无以复加啊，智德。为什么呢？因为誓愿不可思议。他就打譬喻，譬喻誓愿像什么呢？誓愿像虚空和一切功德的空中出生了啊，所以这个空啊和这个妙有啊，因为空可以出生一切功德，誓愿正是如此，乃至犹如大彻大风普行世间啊，能救度一切啊，一切世间都不能障碍不能阻止啊，能够出三有啊，三有就是色界、无色界、欲界，我们都在欲界里面啊，一些天。现在一般修炼的人一般就是这个达到欲界天就了不起了啊，这个外道所说的玉皇大帝就是欲界天的第十啊，第三十三天高的天，还有色界天、无色界天，这都属于有啊，这都是细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和其他的宗教大大的不同的地方。别的天以升天为得到他所要求的果，是他的最后目的。我们以超出天、超出三有、才是咱们修行的行处，要离开这个三有的寂寞。也就是外道以耶稣什么都是最后升天的、啊、耶稣这回教什么都是升天的、啊、道教也是如此啊，什么什么天如此天尊的、啊、以升天为究竟，我们真是说以升天为错误。你本来是佛呀，你在六道中转的、啊，你转到天上去两天又转到地狱里头去了，那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别人以为是殊胜之果，我们看的是我们要超出的一种禅破，这是根本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有很多人看见这有一些什么奇异功能了，就羡慕了，就练气功去了啊，学他们的东西去了。这个就是说你把这个钻石抛掉了，这你去捡一块玻璃，看着好像一样，也都是挺亮挺白啊，但实质悬殊不可分离的啊。这个而且是开显了方便藏这个愿海，它最方藏者是常言，一切都在内，就一切方便都在这个之内，没有比这更方便之方法。当然是大家知道密教是方便的，但是大家知道净土宗就是密教的显说，所谓显说就是把密教公开的这部分，所以他的殊胜功德啊，你说他是禅他就是深妙禅，说他是密他就是密，但是他的特点他就是说是不是说他就是禅就是密，他比禅比密这个法门他都稳妥，他都普摄。禅宗不是上根利器你就没份儿，那是殊胜之法，那确实是殊胜之法。那是一般你就是这个，就是你很高的知识分子、大佛学家，你给那个禅宗师看看，他丈二和尚摸不到头了。这是，当然有的人觉得我懂了一点了，你懂了一点更坏，你懂一点不如不懂。禅这个事儿。啊，这个一些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只有上根利器可以成道，啊，哪里能期待你？ 这是千个万个难得一个大德。俗话所说，你要开悟，需要七朝天子服，九代状元才。我看这还是少说了。你把七朝天子的福报加在一块儿，这只是一方面，你还有九代状元的才华，这两个条件你都具备了，你才有希望开悟。所以那焉是普渡之法，让大家认识认识，重视重视也是很好，但是直接上根立基，但是这就是方便藏。两可奉持，真是好啊！你可以奉持啊，特可顶戴，顶戴嘛，这个把它搁在头顶上，那就表示他高傲崇敬啊。戴我老戴着这个帽子，老戴着它嘛，就是老不离啊。这是特可顶戴，这个法门是特殊的，我们应当来尊崇、来信奉，是不可逾越啊。是赞叹这个功德，法门之功德来源于什么？就来源于这个不可思议的愿海。所以因此这段话搁在前头，我们就对于以下的讨论就重视了。这一切功德，一切殊胜，一切方便，皆是源于这个不可思议的弥陀的大愿之海。那么底下还有一个问题要附带说一下的了。从现在大家还是所知道的还是不广啊，很偏啊。这个常常啊，大家这只知道四十八愿度众生啊，这还不知道还有二十四与三十六之说。他这个现在存在世间的五种译本，两个古译，汉译、吴译，这都是二十四愿。所以咸丰年间的魏默生居士，他是一个同生派的文学家，他要补救王龙书的过失，王龙书有个绘本，他就汇集了一次，他的绘本里头就是二十四愿，有人就骂他说你这个完全不对了，不是他有所拒，唐宋这个魏汉吴都是二十四，唐译和魏译是四十八，宋译是三十六，还有一个后出阿弥陀记经，都是记子不长，里头特别说出是二十四章，所以在古代典籍之中提出二十四个的是占半数，提出四十八的不到半数，只是三分之一。那么可见的这个愿文，这个也就是无量寿经为什么要汇集，这个也是一个原因，这个差别有这么大。金刚经也是不同的翻译，阿弥陀经也有不同的翻译，其中的这个翻译出来之后这个差别不大，只有无量寿经是差别最大，所以不断的翻译，有记载的翻译了十二次，这个差别太大，这个五体原来的本子差别很大。但是说呢，二十四的呢，实在不止二十四。他一个院里头，比方无意第二院，这个无意第二院就是国母女人莲花化身，凡是往生者都见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这是一个特，都是莲花化身，不需要父母来生。所以他就不需要有两种性别了，他不需要父母，所以这是极乐世界一个特殊的愿。而这个愿经文中也屡说，而这个愿只是在无义里头有，这五种译本只有无义里头有这个愿。 那么这个愿说是一个愿，实际它就包含了四个愿，这个24不止24，它就是什么呢？它这里头是国父妇女是个愿，莲花化生又是一个愿，一切动物都能够生又是一个愿的，而且这个里头来生的菩萨阿罗汉无量无数，所以无意这个我不去念它了啊，这个内容大家一看就知道，它就包括了这四个愿在里，所以它一个愿中是四个愿。所以我们这么来看呢，这个透出阿弥陀寂经说是24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可以跟48统一起来了，可以是24段24章啊，就是24。那么具体的愿呢是48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古义的研究之后啊得到的认识。那么现在夏老师这个汇集本呢，它正好是24，它立成24段就是符合24章，而里头包括的内容恰恰还是48愿，所以这样就把古义所不足的啊这个问题24和48这两种说法就融汇在一起了。而且呢魏啊和唐义48它也并不圆满，那它里头刚才说无义这一愿它就没有啊，至于我这个里头还举了些例子，这个就大家自己去看了啊，就都说明了他这里头这个比方瘟疫里头是说要衣服就有衣服，要供具就有供具，他没说要吃东西就有东西，所以他是不足啊。那汉译头就有要吃的时候的七宝中见种种妙食，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了，实际也不提极乐世界的并不需要吃东西，但是他还有习气，所以凡圣同居嘛，他还有习气，还有吃的习气，所以有时候还要想吃，吃的时候他一想吃东西就自然现在前头，那么他这个以义为食，那也就算是吃的那些东西自然就没有了。而那么在我们的汇集本的一条里头就把这个三种位义里头他建了两条，一条是衣服，一条是供具，但是还缺了一个饮食，还有饮食。那这个现在这个汇集本呢，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机制极致无不圆满，所以汇集本它就是啊，以少文摄多义啊，各义中的这些精华汇入在一块儿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最近还有人在说啊，说这个汇集本怎么24没有详细读48愿，大家去看。也是小注愿文，一个愿文一个愿文，一直是48愿。那么我们赞叹了这个弥陀的大愿，又把这几种译本这个愿数的多少啊做了介绍，就说了汇集本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啊说法。法藏就是阿弥陀佛。因地的时候的法名，国王啊，出家啊，修道，这么发了这个愿，白言向佛来才禀白，不愿世尊大慈听察，不愿世尊呐、这佛的这个尊号啊，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在十号里面，一种或者是十号之外，总结来成为至尊的，这两个就是没有什么。我们不去在这些地方去划清的东西，这两说我们看没什么分别啊。大慈听上你大慈大悲啊，请你啊慈悲啊，你来听啊，来鉴察啊，有啊，是否如世尊之意啊？他那个是佛是世间自在王如来啊，那这个佛号也很名字也很有意思啊。那净土宗这个法门，它特别就是世间自在，所以阿弥陀佛那个时候 他做国王，他出家做和尚，那个时候佛的名字叫世间自在王。我们净土宗不需要出家，你可以做任何工作，啊，以此不就不费事法而正佛法，这是神善登老居士的话。你不要废除事法就可以正佛法，不离佛法而行事法。你说十世间的种种事，你完全可以不离开佛法，你别的宗做不到。你禅宗大彻大悟的人那是做得到，但是有找几个大彻大悟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特殊，是世间自在。啊，你再怎么再紧张，你以后科学再发达，学术再多，都太机械化，所以你做的是性要求高速度，叫你非常忙。竹密不妨流水过，竹子再密，流水还是会过。他再忙，净土法门一样可以不费这个法，你就可以，你不要离开世法，你可以正佛法，成正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就是他世间王自在如来的请他听唱。底下他就说了第一个愿：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我所居的这个佛刹，具足者是圆满之意啊，没有欠缺啊。啊，以无量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呢、啊？啊，有无量的功德呀，无量的庄严呢、啊？这四句是总的。啊，这个佛刹它是具足无量功德庄严，然后他再说一个愿一个愿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总的啊，我们共同再来看一下。他这个就是说，这个佛刹是具足无量功德庄严呢、啊。这个话啊，这个它是周遍含摄，无欠无余，所以叫做具足啊。它是遍一切处，含摄一切，无有缺少，无有不足啊，这是个具足啊。那么所这样的功德跟庄严都是不可思议，都是超情离见。所以不可思议者就是不可思啊，你的这个头脑你用不你想不到啊，不可议，你的嘴你的舌头你说不出来了。我们常常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们没有很深切去抓住它的意思。不可思议就是你的头脑不中用啊，你所想的那个都不对。你可思的都不对，所以这是不可思，不可以说出来的全不对。这凡有言说皆无实意。若说如来有所说法，是为谤法，谤说谤法。不可思议是甚深甚深的。说这个极乐世界所含的都是啊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个不是思量分别之所能知，非语言文字之所能表达，是这样的功德庄严。这个为什么是这样？今天我们就比如说研习《华严经》啊，这个《华严经》里头，真正《华严经》的就是不可思议啊，这个经不可思议啊，因为它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你是无碍法界，事是无碍法界，理法界那就是本来无一物啊，事法界身罗妄相啊，咱们这屋子都是人的，男男女女，这个是僧俗老少，大地山河都是事啊，这也是法界。事理无碍是大圣所共有啊，虽然本体是极，然而极而常照，照就是用，这个照就照了，这一切事相就都出来了，事用就繁星了。离体不爱事相，事相不妨离体。 啊，空而妙有，妙有而本体，是空寂啊。这个事理无碍的这个道理，大圣经典都有，唯独世事无碍是华严所独具。那么这个无量寿经就是华严，我在这个概论里头曾经引了十个证据，就是华严所具的十玄，每一个玄门，所谓玄门者，就是通过这个门可以进入这个佛法这个深玄妙之海呀、啊，可以通入菩提自微门呢、啊，就称为玄门呢、啊。它十个玄门，它十个玄门是十个境界。那么无量寿经是具足这十个玄门，尤其是会集本，不是会集本不行。所以这个会本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现在得到了弘扬，也确实是很难得啊，说老实话啊。啊，我们在这个末法的众生啊，我们现在真正我们这个佛学院，这也是最近的事儿，最近的事儿，过去没有讲过啊，讲无量寿经讲过这个对联啊，这个十玄的具足啊，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法门呢、啊。那么这个，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再说了啊，不再强调十玄之玄门。这个十玄门总之是什么呢？一多相提，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一就是无量，无量就是一。所以因此一句佛号就具足无碍无量无边的一切法门，小大相容啊。我们这个大的屋子里头装人，这个很没有意思。我说我人装屋子，大家就不想不同意，就说疯话。这华严境界那就是如此，所以须弥山容纳芥子，芥子容纳须弥山，小大可以互容啊，广狭自在啊，和宽广的跟那个很细微的可以都自在，可以跟可以相融相成啊，言作同时，长时间和短时间的、啊，一万年和十分之一秒是一样一样。那这个道理我们不讲了，现在爱因斯坦都懂了，我们佛学界还不懂，那咱们现在佛学界就落在这个科学界后头了。咱们到这个问题上，咱们还怎么会这事？怎么会一万年跟一秒钟一样啊？那爱因斯坦就说：“你这是错觉，时间是众生的错觉，不要忘了，我们真的都在错觉之中啊，所以我们要醒啊。”都在梦中，你在做梦啊，你要醒了这个梦，要醒这个大梦啊，是错觉啊。他一个朋友死了，他写了一个追悼的文，哎呀，你都走了，我当然跟着不久我就来了。但是这个所谓是有先后，这是人类的错觉嘛，时间上的差别。他也说，时间、空间、物质都是人类的错觉。所以我也说过一个狂妄的话，我说中国所以接受佛法，因为咱们有孔子、老子的学说，这个基础很强，《易经》，将来欧美人他们就是科学，现在有很多大科学家都在那研究佛教，可惜啊，佛教界还不能很好去引导他们，吸引他们。因为佛学家就不多，而佛学家又懂得科学就更不多，将来总会互相的。但是他究竟只是使我们啊这个解说里头更多一些参证，但他远远不能到达佛学这个深度，那是不可能的。可不要说是现在，2000年后也不可能。因为它究竟还都是意识里头的东西，意识就是产生错觉的根源了。你得五蕴皆空，你这个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都空，你才度一切苦厄。这是佛教的境界，科学家。总还都在第六识里头，不要说七识八识了。 所以这个严作同时啊，重重无尽啊，两个镜子在一块互照，这是无穷无尽的镜子。是我常说，我们两个人对面看，就是重重无尽。我看见他，我的同人里头就出现了他的形象，他的同人也出现了我的形象。说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就看见他眼睛中的同人，我也就看见他同人中的我。而我这个同他同人中这个我，也就包括了还有无穷无尽一层一层的他，大的眼睛的，这个你自己想一想就行了。是重重无尽的，和这个世界的功德是重重无尽的，放光光中的古莲花，极乐世界随便的一朵莲花就放三十六百千亿光。三百六十万随便一三七分之一的光就出现无量的佛，重重无尽。而这个佛它又有国土，又有莲花，莲花又放光，一个光里头又都有放无量的佛，无有不灭。这是华严经。这个，所以这样看来，我们要应当深信呐、啊，我们这个经啊。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极乐国土和华藏世界有何分别啊？我们这个一正的底下就是我们分别去讲的时候，这个就总的把这个提一提啊，还是很有意义。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的种种的庄严，它的本体就完全是世事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每一个都具足这个华严的这一切的玄门，因此就说这个国土华藏之说是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说这个这样说，我们对于这个华藏这句话，我们才能够比较正确的理解。所谓具足不可思议庄严，不是就是空说啊，我这个好的不可说，你想不到了，就是这么样。为什么？因为它是具足了华严世事无碍的这个境界，而这个世事无碍境界是不可思不可议的。而因此，因为具足的这个华严的这样的功德，所以能够让众生闻名得福。这四十八愿就有，一听名字就得福。听别人一说那么阿弥陀佛你就得了福了，这不可思议吗？他具足一切不可思议之德啊，闻名就发心了，这都在后愿望里，一听佛的名字就愿意发心了啊，念十句就升极乐世界，要至心信乐，所以他三根普被，你再困难再忙你也能行啊。咱们这今年圆寂的老方丈，这个明正老法师，他是禅宗，他修十念法，他也可以往生。他因为他的本门是禅，但是他一天修十念，十念也必生。这个凡夫就直接就不退了，就阿毗跋致。什么法要比这个钝呢？他连动物都可以啊。所以他这土之稳的这不可思议就在这些地方。这同时他也是因为他不可思议功德，所以他的国土万物严净，一切东西都非常庄严，非常清净，穷微极妙。这个微妙是无以复加啊，光明如镜，那个光洁就像镜子一样彻照十方，极乐世界可以照到十方虚空，而且光放拍满虚空，你接触到光，你无影中安乐啊。有时候你能够只感觉到你，或者你感觉不到，但是都可以使你安乐啊。垢灭善生，这国土之香普熏十方世界，大家闻到这个香味的，在修行人常常有时候闻到突然间来一股香，这是很长的事情。这极乐世界香普熏一切世界。大家闻到这个香的呢，就是这个修佛行啊，这心里很清净 啊。而且这个极乐世界的菩提树，你看见这个树，你可以证无上法的，这都是不可思议。 就是那个，所以那个第一个选手是打个比方说是禅宗的数数拳撑背。你看着这个三一数拳你就开悟了。那这段时间那个数你一看见数得无生发展的。所以极乐世界一尘一毛都是圆明具德，这就华严经典，十卷各类是圆明具德，圆具一切光明清净，具足万德。所以就是一上来把这四句啊，我这个世界啊，搁在最开头，就表示整个的极乐一正一切。都是如此，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完全是华严经典，完全也是每一位自心的妙明境界。所以每一个愿都是为众生，每一个愿都是阿弥陀本妙明心的显现。每一个事项都是清净具，这是天清菩萨的极乐世界三种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三种庄严入一法具，就是一法具，一个法，两个字，一法，一法具，一法具的清净具。你说到这儿，这很像禅宗的话。不过他是叫他道破了，就不是禅宗了。都是入一法具，一法具者清净具，清净具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他把它点破了，点破了就成为教了。下说这是一个总的，就在第一愿之头把这个总的就说了一说，就基本上也是如此。你看这个愿的一上之后，在我此佛刹中，这个无有地狱恶鬼禽兽捐飞蠕动之类啊，所以就这我们也就看出啊，这个大慈大悲啊。所以这一条就是两个愿，一个愿是国无恶道愿的啊。这个没有这个之类，这个就是没有恶道啊，我国土里没有这个，没有地狱恶鬼啊，畜生啊，所以这个弥陀法藏这样修，首先一个愿是什么呢？所以有这样一个地方啊，没有这些恶道，都是善道啊。这个地狱呢，这是我们把它的这个印度话翻译了，原来是纳洛伽或者泥犁、泥泥，这个有泥巴的泥的，这都可以，就是说地狱啊，这是翻译的音啊。这个泥犁跟印度的这个纳洛伽有四个意思，一个是不可乐，这个是苦极了啊，没有可乐之处。不可救济，你没有办法去救济他。你虽然有亲人在里头，你想办法你也进不去啊。这不现在有奇异功能的这个很有大大的有名。他能见鬼，但是问他地狱能不能去，他说这进不去。我这很自然嘛。咱们是人世间的这个监狱，你哪里随便能进去啊？你还没有介绍进证明进怎么能进监狱。一样的事情。他亲眼见，这个人很有名。这个所以见都不能见，你怎么救济啊？明暗啊，很暗的、啊，很黑啊。在第四个也是地狱，也是监狱。那么这鬼，所谓三恶道鬼，就是自由的鬼，没有入地狱，他自由。他享受自由，就跟咱们人家，我们是公民，我自由，我有种种法律保障。那鬼呢，入了地狱监狱了，我什么自由都没有了啊！这苦还要有，在地狱中还要受种种苦刑，受种种苦啊，就称为地狱。那么底下呢，这些地狱中情况啊， 在这个中希望大家自己看一看啊。一部《地藏经》呢，曾经有人说是假的。已经死的这个郭老，在一次人家请他讲的时候，大声疾呼：“说这个经怎么能是假的？”那这个事是这么回事：世间流传的有一种，这种本子大藏里头没有根据，但是大藏中有《地藏经》，是唐朝时差难陀翻译的。所以郭元庆说：“这个明明有人翻译，怎么能说是伪造的呢？”所以现在目前台湾什么所印的，是印的都是时差难陀这个本子，那是有根有据的。所以不能说《地藏经》是假的，因为有一种流传的本子，大藏里头没有根据。那咱们不读那本就完了嘛，是不是？我们把这个时差难陀的实际里头很多内容还是讲出来的。所以这个《地藏经》的这个真假，这个就是我想现在大家这个还是很有意思。时差难陀很有名的翻译的人呢，他翻译的。这里头讲的很多啊，这是我们这里也说了不少，大家自己看一看。这是真实的事情。不是说先王与神道设教，先王啊会教导这些人呐、就是神道来作为一种教化呀，是吧？你善了天就给你记住啊，你不善的给你入地狱啊，怎么样？这与神道设教，佛法不是这个东西。说看《地藏经》，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是要哭的，经常是哭。就是骗虚空一切世界的地藏王菩萨都聚会到一起，释迦牟尼佛拜托地藏王菩萨：“地藏，地藏啊，这个众生啊，只要他有一点点善呐、你都不要让他进地狱。”所以这个《地藏经》啊，希望大家读一读，这个地方。我们不念不是不重要，我们这个好的写在里头了。我希望大家深入去研究一下《地藏经》，所以我读到这一段，每一次都是落泪。这个地狱中种种地狱，有的是冷，有的是热，最苦的是不见地狱。他那个就是说是也是不可思议境界，一人一满，多人一满。这个地狱一个人他也充满，地狱到处都有人呢、凡有受罪的地方他都有他呀、没有停止的时候叫无间地狱整个这个是咱们这个大爆炸，将来有个大爆炸，这个地球都崩了，太阳系也都崩了，连甚至星云系都崩了，大爆炸，那么这个地狱也就崩开了，崩开了之后，那么这个别的地狱就出狱了，主要是这个经过变乱都造了反了，监狱也都空了，这犯人也都解放了，这江内了。但是无间地狱不行，以他的业力自然转到那个别的地狱去受罪。这个地狱不得了，就是。这个这还再说一句话，今天。说这个地狱中地狱很容易。佛教徒尤其容易。你受了戒破戒，再有更厉害的谤法，很多人在谤法有很多说法，这一宗说那一宗的不好，那一宗说这一宗的不好这个种种的说法，是不是这个还有故意的打击别的人什么种种的，可是这个就都是地狱的因呐。所以这个像尤其是做法事的人呢、错达一转语五百世也无生，这不是很现成的公案吗？他没有错多少，就差了一个字。这佛丈禅师说法，唐朝老有一个老人在听，一天这个老人边坐的老人不走，他说你怎么回事？他说我 我当年我就在这山上住山，我就是说法的。当年人家问我，大修行人还乐因果吗？我回答不乐因果，就是这四个字，我就当了五百世的野狐，求百丈。他说你问我，老人就问，大修行人还乐因果吗？然后不昧因果，昧昧良心那个昧，不昧因果。这礼拜说我已经脱了野狐身，说请你用送王僧的仪式来送我。我让就四处敲钟，他说很奇怪，这没谁生病。领着大众到后山，他用禅杖从洞里头挑出一个狐狸来，会说话。虽然一个字是差，一个是不落因果，一个是不昧因果，一字之差就当了五百世纪了。那么要有更大的错误，所以就是说这个在说法极端的慎重。这些恶鬼，恶鬼呢因为常常饥饿啊，因为他很害怕啊，所以叫鬼啊。这是大圣一章里头说的。菩萨论说呢，鬼就是畏的怕，鬼他不是人的怕鬼，是鬼怕人呢、啊。多畏啊，他也他有他的威啊，也就能够让他怕他的威。这个所谓鬼神呢，御史鬼神呢、啊，鬼神呢，他都可以这个，所以鬼他能来是把人抓走、抓死人的等等的啊。啊，这个而且他也是常常又称又叫做吸球鬼，他这个要从别的地方得到饮食来活命，或者鬼的这个情况啊。这个鬼就是千百岁都听不到鬼的名字啊，所以他根本见更尝不到，见更看不到，能摸着能够喝了。所以怕恶鬼都是冒火啊，又常常被驱啊，被天被什么都让他工作劳动，反正鬼很苦啊。这个是在恶逆之中最轻的，统称下品不逆之恶，感受这个报，这是恶鬼。说死后变鬼。这鬼没有鬼是不饿的，所以老方咽口，老方咽口就是给鬼施食啊。你要是把他这个喉咙打开，把他这个火啊，使你吃的东西变成甘露，让他能够吃，他不是随便就能吃得到东西的。有人说死了之后，自个儿父母亲眷变了鬼，他就以为是常事，不知道这鬼是疾苦啊，是三恶道。就是说坐到别都听不见一点水的名字，所以这个我们这就是说修行人为什么要很好的用功啊？啊，自己的无量劫来的亲眷都等着我们救助呢，啊，都在三恶道中啊，希望我们成功啊，我说我们成功，他们才能得度。畜生就是三恶道的，这个这样的两个地狱恶鬼都说过了，这第三种畜生。就叫做旁生，就是横生的意思。你看这个地什么猫啊狗，它都是不像人这么站着，这是横着的啊。这个因为这个都是各处都有披毛戴角，有鳞甲，有羽毛，都各种各种的。这个在这个水也有，陆地也有，空中也有，就互相吞砍，你吃我，我吃你。就靠这个活着，这动物界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看见这个这要吃虫子，就要出家。那众生就靠这个来活着，你杀我，我杀你啊，啊，受苦无量啊。这个极乐世界都没有这些。有人问你，那个鹦鹉、乾陵、飞天、不明之鸟，你就是阿弥陀经讲那么多，那不是鸟吗？经中自己解答呢，让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因为众生喜欢，因为你去的还是凡夫。你还喜欢这种的这种美景，所以佛就是现出，自从自心中流出种种花呀果啊 七宝庄严呐、啊，这个各种好的鸟啊，各种妙的音乐啊，满足大家的所要的，哪有习气？阎摩罗界，这是这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里头国中没有这一些啊。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火、法化、俱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及阎罗王的这界里头，这个三恶道中的这一切众生，生到我刹之后，受到我的教化，都要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这国中没有恶趣，而且愿意大家都来，来了之后大家都要成佛。我说这就是佛的本愿嘛。啊，不服更拓恶趣。到了我这个极乐世界，不会再拓到恶趣里面去。所以这一句话就可以破啊。现在有一种说法啊，他们反对这个待业往生啊，说是这个净土三经里头都没有待业往生之话，待业往生之话是错的。现在后来大家讨论半天，有人就承认下来，说待业往生是待什么的？待善业。哎呀，我说老天，待善业还用说吗？实际就是待恶业嘛。因为你待恶业才殊胜，你看这不是说的不复更拓恶趣？这根本他这恶业全消了，阿弥陀佛还要加这一句话干什么？他不复更拓恶趣是由于佛的愿力。他虽然带着这个罪业来了，但是他可以不再入恶趣了，他可以在我这一直修功德，这个功德的殊胜可以消除一切罪障，可以把他冤家债主都得到满意，所以不服再拓恶趣啊。不服再拓恶趣就是对着那个带着恶业去的人说的嘛。如果来的人每个人都没有恶业，我还说你不用更拓恶趣干什么呀？啊，这句话就是多余的了。那佛怎么能，华藏比丘怎么会发一个废愿呢？啊，所以有我们现在就是好多种说法啊，所以地狱不空啊，他有人进去吗？我们可就要小心了 啊， 是啊，是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小心啊啊。这个就是阎摩罗，就是我们所谓阎罗、阎摩等等的。意思是薄捆薄啊，他制作制这个犯人的这个鬼呀、啊，是这个罪。这个所以这个人死之后都有这个阎罗王要根据你一生所行来判断你以后怎么样啊。阎摩罗王他最佩服是啊云明大师。云明大师就完全阎罗王管不着了，所以他非常恭敬这个人，他是每天都礼拜，做礼拜。一个和尚，他死了之后回来之后，他天天饶云明大师的，他可能为什么？我到了阴间看见阎罗王每天都拜云明大师，最特殊，阎罗王他完全，阎罗王不能过问他的事儿。这个所以三恶道嘛，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地狱恶鬼出生啊，这么的阎摩罗界三恶道中，那么、这就是不复更拓。刚才我们就说你虽然是有罪业的啊，你不复再拓到恶趣里面去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愿。这第一愿是国无啊恶道愿，第二是不拓恶趣愿。那么这一愿中啊，这还有是这个三恶道这样的水平的众生啊，如果升到极乐世界，我们人就是比这个，刚才我们是畜生可以往生，鬼也可以，也可以修行啊，在地藏王菩萨那儿修行，他也可以升。还有一说，这个在地狱中的鬼，如果是老念佛，他一天出了地狱，他就是清凉化菩萨。可是等他的业量消啊，他在地狱中把这个业消啊， 这个恶趣的都可以往生。那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佛就是这个翻译出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一次了，今天就不再讲了啊。这是一唯有佛一个人的智慧，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就是大智度论所说的啊。这恶道的众生啊，这个很多的宿业，那么由于佛弥陀的愿力来摄受他得到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之后都可以成佛，这个就是弥陀的慈悲的愿到至极的诸圣慈悲之处啊。这个就是从这个恶趣以及其他趣的众生得到往生，他本来是具有恶业的，应该堕恶趣的，但是由于弥陀愿力加持，一往生之后就不再经历三途了，所以有这个第二愿，叫做不堕恶趣愿。如果往生之前都把罪业都消了，那怎么会入恶趣呢？第二愿就把整个的可以不要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证明啊，只是易行道者就在此，不然也成了难行道。你虽然你有极重的罪业，五逆十恶的罪业，你不放正法，你临终能念乃至十念都可以往生，往生之后就必定成佛，不再经过三恶道，而这个愿就即殊胜了啊。所以龙树大师就说，若人生彼国终不错三趣，龙树菩萨这话也是如此。那么这个人根本他已经消了业了，他不会入三恶道了，你还龙树菩萨说这话干什么？只要生到彼国，你本来再大的罪业要入三恶道的都不会再堕了、啊、所以龙树大家都是还是普遍尊重八宗的祖师龙树菩萨的话啊。上道大师还说，乃至成佛不离生死，所以往生是横出于六趣，所以这个所以横超三界啊。这个愿有两个殊胜，一个呢就是恶趣的众生也可以往生了 啊，而且不再堕入三恶道，表示弥陀的这个悲心是无尽的啊。第二个呢，往生的人都要成佛，这是大愿。所以可以看出弥陀的本心呢、啊、他的心心念念都是愿一切众生都成佛呀啊。那而且这个愿呢，这些愿都成就了啊，也是微尘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这个愿之后啊，他就说了，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举无上正觉。这个愿如果能够达到我才成佛，如果达不到的话，我就不证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现在成佛以来，于今时节啊，实事上阿弥陀佛成佛久远成佛了，于今时节还是视线的啊。这个所以就说这一些愿，这些愿啊，都是现实的。我们去只要去做，这都对我们全兑现，全都落实。上面两个愿，所以这第一章不算是这个用这样的章，24章，愿则48愿，第一章是两个愿。第二条我们不用说章吧，我们这一段，第二这一段有三个愿，3、4、5都在这里头。我说，我使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这是身续金色愿，那都是紫摩金色身，都是金色光明之身啊，都是32种大丈夫相。这是第二愿，来的都是32种，都是大丈夫相。所以这个有人画了一在西方三圣，把观世音菩萨化成女相， 然后送到香港去，我说这个像法的不太好吧，我说这个你把关心说这不符合。后来这个画画的他们没有用他的画，那画画人很埋怨我，他画很辛苦画。我说你没看见敦煌画的那个西方三圣，那个观世音菩萨都长胡子的。那是32种大丈夫像。我说你观世音菩萨无所谓男无所谓女，可以画男可以画女，你白衣观音你是光画女像，你画西方三圣。现在西方三圣那的就是长32种大丈夫像。所以你一不小心你就画的就不如法，不如法。你大陆画像画的到香港去不如法，这个这是第二愿啊。这第三就是端正洁净，这非常端正，非常清净，非常干净啊，去同一类。就是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许同。这一句话是什么？是第五愿，身无差别愿，没有差别。这个差别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就有这个肤色的差别。白种认为它最高，白颜色皮肤是不是？黄色的呢中等，
黑色呢就认为那个用基督教他们就认为这是下等民族，说种族这个要歧视。有这些呢这些差别，但是肤色不同，这个形态又说不同啊，对不对？它都有那些特点特征，这就是差别。
所以说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一类的差别。就这三个愿就是。以下呢就是说是真具金色愿呢，每一个都是紫摸真金色身，就是这个紫摸真金，就是这个真正好的金子，就是赤金嘛。中国人说赤金嘛，就是金子里头带一点红色，一般黄好的金子带红色，赤金，金的成分足。这个如来就现这个身相啊，现金色身嘛。这善道大师解释，这诸佛为什么现金色身呢？为什么往生也现金色呢？这个金，为这个金在世间的东西来说，它是不上锈不怎么不坏的。人家一块铁在那就烂掉了，很多东西也不行，腐蚀了、变色了、锈了，金子就没有这些毛病，所以它也贵重也在此。所以诸佛并不是也是这拜金的，不是拜金的，因为他是要表示这个金是不坏的，以显这个常住不变之相，所以显金色身。它是有法有含义的啊，不是说世界都喜欢黄金，我就显个金像，也让你也看看。这金表示这个常住没有变异，这种。法力。那么日本一位法师说，还有我这个他说是这个表，这个金色表示中道，这个所以这个表示中道实相，因为它都是一样，都是没有差别。这个慧书他就这个这个随意金色都是一个颜色，它就是彼此都平等，这个平等嘛，就正是中道之意嘛。所以说这个金色就表现这个平等中道之意啊。这个善道的话嘛，表示这个常住不坏之意啊。32种大丈夫像，这32相，这个书里头也写了啊，大家自己看了啊。这个是。转轮圣王也有这个像，这个智度论说，这个佛现这个32相是随着阎浮提，就是咱们地球，这个天竺国就是印度，是随着他们的这个，就是对着他们而针对他们这根器而说的，而现的。所以为他们而现32相，因为他们修梵道，他们也看见天，也看见天人这个相，所以佛也现这个相。实际佛他是无量的殊胜，所以这个32相，这个只是化身佛所现之相， 不是报身。那么我们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就讲，无量寿佛有84000相，不是32了啊，书里头没有啊，观经里头。阿弥陀佛有84000相，每一个相里头有84000随行好，所以我们现在是32相80随行好，这是针对咱们地球上印度人的水平而现现的化身佛的相。在观经说我要观佛的时候，应该观什么呢？就观佛的84000相，一相有84000随行好。所以观经的那个观的方法，众生的这个心也就跟不上了。你84000相你怎么观呢、啊？想不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要执着啊，金刚就不可以32相见如来。那所见的是为了南印度的时候人所显现的，那不是如来的。刚才说的84000相，84000随心好，那还是报身相，报身还是从法身所流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真正的法身不可以色见生求啊，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第五是身无差别愿，都是没有差别啊。这个地方团山大师解释的很好，说有了差别怎么样呢？因为你像中国现在咱们地球上就是有这个白的、黄的、黑的，是吧？还有别的都不分了，主要这三种吧。但那反正那个红的什么的都列入在这个黄的里头。你不同不高下也行吧？因为你不同，有人就说我是优等民族啊，那是劣等民族啊。咱们这个世界这个例子很清楚啊，就有高有下，高下以地形，是非以起啊。那个德国人的希特勒他们，你们劣等民族啊，你们就是应该为我服务啊。是非即起，常闻善有。希特勒就是恶魔，他就要脱落，直到在善有之中出不去了。是故心大悲心，起平等愿。就是这第五愿的来历了，四同一类，没有这些差别，所以极乐世界它没有退缘，不使你叫你叫退心。我们为什么要往生？最大的原因就这个世界的退缘太多了，进一步退九步，人生几何？你在中间还在这儿的比扭秧歌还惨。扭秧歌是进三步退一步，你现在进一步退九步，你何日能解决问题啊？所以极乐世界处处的安排，你想吃什么自然就有，你不用操心，你不也不要有人给你服务啊，只要不要找服务员，你不想了就没了，是吧？衣服也是如此，房子也是如此，一切都是在说法，都是在启发增上。这是弥陀的大恩大德，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这么这个团蓝大师一注嘛，我们就很清楚了。